对，然后放到那页，放到那个。
调一下最新进度。
对，可以 ，OK。
对，
不错。
放到哪页？
好，那我们唱唱是吧？
啊。
我们打开群，先打开第一个，我们开始唱第一个，第一百首是吧？
对对对，调到那页。
赞美我天父，好吧？
不不不，这是。
你们打开了没？
嗯。再关一下，一大段文字。
打开了是吧？
对对对，就是蓝色的那个文字。
在你们那边打开了没？
打开了，他在打开。
那么开始唱了。开始唱啊！预备起，
赞美我天父，因他如此爱世，愿意在天主圣旨为罪人受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
唱第二首，放啊，那下一首第二首，第133首，我宁愿有耶稣，下次再见，是吧？那开始唱吧，预备起。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
上面的一些真理，好吧？我们现在也欢迎你与弟兄姊妹，还有这个我们的合作方啊，那个吉总、小王、那个阿星、阿鹏啊，好吧？那下面我们欢迎张牧师给我们讲这个。
那来我们请江兄长，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哈。
好的。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地方，与众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共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也感谢主你从广州差派你的仆人张福大牧师来到我们身边，主啊，来讲解才德妇人，主啊，让我们明白女人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所应得的应在的位置，主啊，以及这个女人在这个世上，主啊，应该做什么，让我们这个女人帮能建立起来，主啊，应着那个黄弟兄和杨姐妹他们夫妇的敬虔的这样一个一个精神，是吧？愿主能够祝福这个地方，也愿主祝福这个公司，愿主也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打开心门，能够接受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是吧？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是吧？我们也把女人帮这样一个栏目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向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好，我们其实呢，我讲这段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对，这箴言哈，箴言被称为希伯来人的什么智慧书， 那这个是真言最后一章的最后二十二节经文。这个二十二节经文有什么规律呢？用文学的写材手法叫离合体。那离合体是什么意思呢？在文学上大家知道，中文也有的，就是希伯来字母是二十二个字母，希伯来是二十二个字母组成的所有的词汇。所以呢，那么这二十二个字母是什么概念呢？正好这个经文是二十二节经文。那二十二节经文呢，每节经文的首字母，每个单词的首单词的首字母是按照希伯来语的二十二个字母排下来的。就像我们说英文是多少个字母啊？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对不对？他可能说第一个每一个句话的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是按照 ABCDEFG 这排下来的，它是有个排序的。不过呢，它希伯来语呢只有二十二个字母，所以二十二个字母就成为每一节经文的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是按照这二十二个希伯来语的字母把它排写出来的，叫离合体的诗歌。这个是非常优美的，因为我们如果懂点文学的修养的，你明白，就是很有文学的意境的。当然我们中文没办法，如果中文翻译成中文呢，这个意境就减少了很多。但是呢，好，我们先知道这是一共二十二节，所以正好就二十二个希伯来语的字母，所以叫我们叫希伯来语的美好的古典文学的一个典范，就是这个这个二十二节经文。好，那我们没关系，我们来呢，来看，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哈。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再听出有概念。来，预备起。
孩子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架子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山船从远方运粮来，为了黎明他就起来，把家务分给家中的人，将单独的劳工分派婢女。他想的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是房地牛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中夜不灭，他手拿一件香烟，手把纺线车，他沾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祖国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绸子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衫出卖，又将腰带卖给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象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受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孩子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是一个称赞，愿他向所遭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你们口荣耀他。
好，那么这是二十二节叫离合体的这个诗歌的一种希伯来的文学的写作手法。所以呢，那这里边呢，他会讲到一个把一个希伯来的一个才子的妇人用了一些非常朴素的语言，也是非常生活化的家庭化的一些语言，来把这个才德夫人惟妙惟肖的来把它描述出来，就把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很才德的一个妇人让你一个活生生的展示在你的面前，使得历史历代的妇女们特别做妻子的
做母亲的，甚至愿意来帮助家庭建立家业的那些女士们，就成为他们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在这个箴言里面所刻画出来的一个才德的妇人。好，那我们来看，按下那个把我按那个，对，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才德的妇人。那当然我们在这里的，在这个里面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再从四个大点来看。其实呢，这个经文很有趣的，它是反过来讲的。它是反过来怎么讲呢？他先讲这个女人，这个才德妇人，她的表现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她对丈夫、对孩子、对仆人、对贫苦人、穷人，以及她的经营是怎么样的经营。那当然最后他想点些什么呢？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呢？那根本上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大家刚读的时候呢，其实这段经文呢点题的是在哪里呢？是在第三十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这是他的点睛之笔。当时呢，所以我们把它反过来了，那就是说我们说在以色列来说，他对希伯来的妇女哈，他是敬畏那位至高者的，他是敬畏那位他们所崇拜的那位至高者。所以呢，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反过来讲，一个才德的妇人，他是有理其表的，他不只是看到。我们很多人会模仿，我们这样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话叫东施效颦，那你东施选学西施的那些，你可以模仿他去化妆，你可以模仿他的那个发型，你可以模仿他的什么那些穿着，对不对？但你能够模仿出他的气质吗？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什么模仿他外表的东西。那我们说真正的一个才德的妇人，他不是由表及里的，乃是由里及表的，来显出一个才德妇人的一个内在的气质。那这种内在的气质呢，它是从里面开始的，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什么敬畏全能者，敬畏那个什么至高者的一位女子。这是一个开始。好，没关系，那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什么呢？我们要讲到第二个概念什么呢？一个才德的妇人，她最大的对她身边的人来说，一个才德的妇人是对谁来说的？对她的丈夫来说的。我们经常说，你这个女子，如果丈夫说你好，你就是真的好，对不对？丈夫说你不好呢，别人都说你好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一定什么呢？所以就是一个女人，你的第一价值在哪里呢？是至高者在你上头做成那个伟大的工作，首先借着一个女人来祝福她的什么丈夫。所以这里他什么呢？他说他的对才德的妇人谁能知道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怪不得男人要喜欢一个女人的时候呢，追求她的时候呢，最好先买什么？第一个理由最好买什么呢？买珍珠送给她，很会得到她的心，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很多男人啊，稍微大一点，你说我穷，我没有钱，你买假珍珠也可以啊，买假珍珠。你有钱的话呢，最好什么呢？他说，因为圣经里面说的，说孩子的妇人，谁能知道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那些聪明的男人哈，他喜欢那个女人，很聪明，他第一次送的礼物就送一串最昂贵的珍珠，很容易抓到他的心。好，为什么呢？因为就你在我心目中就像这个什么珍贵的珍珠。女人说：“你喜欢我吗？”“不喜欢你。”“喜欢我什么？”“送一套衣服给你。”“我就那么不值钱吗？”对，你送一套最价值的，哇，原来你在我心目中你的价值胜过珍珠。所以我第一次送你礼物是什么？送你一串珍珠。好，这个珍珠对谁来说的？你不要什么这边收的珍珠，那边就把它扫地出门了，那这个男人就惨了。
我们说为了那个男人来说，对，你看对，他的一个财主夫人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他丈夫心里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看到没有？所以一个财主夫人第一祝福的对象是他的丈夫，使丈夫有益无损，看到没有？所以一个财主的夫人哈，你知道吗？希伯来人常常怎么讲呢？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顽妇人亲手拆毁。你发现没有？如果大家我们在座的，如果是什么？如果是已婚的，如果是已婚的男女，你要明白，一个家庭的美好，或者是一个家庭的危机，其实女人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女，当然勤俭持家这个一定是女人的美德，所以当一个家庭能够稳定，能够欣欣向荣，能够什么家和万事兴，对不对？都是什么？这是女人的功劳。所以我们看到吗？所以一个女人是这样，她一生丈夫能够依靠她，哇，这是很大的祝福。因为这个男人他出去工作，出去做生意，他出去跟商议国家大事，他无后顾之忧，因为他知道他的妻子在后面可以什么让你没有任何的担心，所以他丈夫依靠他，并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什么
无损。
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看到有两个经文是给什么？是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的这个两个含义，这个非常的概括性的，看到没有？你看概括性的，这是首先第一个。那第二部分，什么叫财主的夫人？她首先对她的家，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所以我以前遇到很多的女性们说呢，哎呀，我一结婚之后呢，以前的朋友啊，以前很多的社交的活动啊，以前很多的外面的就感觉就慢慢说少了，对不对？为什么？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你结了婚呢，你要相夫，然后要教子，你生了孩子，你要养育你的孩子。我们说生还容易，现在生的基本上是月怀胎就生下来了，养孩子容不容易呢？不容易。我们说不同的妈妈养出不同的孩子，你发现没有？生孩子没有差别的，基本上没有问题，是月怀胎挂出利落到医院，现在还有医院帮忙，对不对？以前在家里接生收生婆来，现在呢就是去医院就好了，那你那个生孩子不需要技术的，对不对？跟你本身的技术没有关系的，但是养孩子容易啊，那就是要技术。不同的母亲培养出不同气质的孩子，这个是跟气质有关系，跟妈妈有关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说呢，他殷勤经营建造自己的什么家庭？你看懂殷勤，这里面用了很多很朴实的，像一个农场的一个女性，或者说中国古代的那个什么，我们经常说叫，我们以前听过很多的神话故事叫牛郎什么织女，对不对？你看这个夫人说，那对，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发现山传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她想着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是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沾手周济困苦人。这里我们不算。好，然后呢，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子布做的。好，他说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这样的一个女子呢，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她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她有婢女，有很多财产，但是她惹人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女人。一般我们女人会觉得什么呢？喂，我的家很丰富了，我的丈夫很有能力了，我呢整天在家睡觉都没有问题啊，我整天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慵懒的女人，变成一个什么？说句不好听的话呢，但我们不是说每个人的肥胖都跟这有关系哈，就养尊处优，开始越来越 臃肿肥胖的女人，专门就是每天就享受自己肉体安逸。但是他不是，他是一个大家族的一个主人，一个主妇，但是他仍然殷勤工作，他自己工作，他也分派给那些婢女们来工作，你看什么？他也帮助丈夫做些经营，他也把田地买来，他也把一制作家里的手工的产品去卖与商家。这看到没有？她是一个女子，她是一个十分什么勤劳的女子，而且呢，她是一个又能够很好的管理好自己家庭的女子，看到没有？她怎么样？她把很多她把食物分派给家人，将半路的工分派婢女，她买卖一些生意，然后呢，怎么样呢？她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也不灭，而且她自己仍然去做什么？我们知道古代的希伯来妇女哈，她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什么呢？就也是做她的手工业，她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来为自己的儿女去织布。就所以呢，你知道吗？她的家族面呢，她说这里面用很有意思的一个，我们都中国的北方人很明白的什么概念呢？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什么？
担心
哇，不但吃得饱，还穿得暖，不但穿得暖，哎，家人们，你看到没有？因为全家都穿着什么朱红衣服，什么概念？但以希伯来人来说，朱红衣服是相当尊贵的，这个衣服是圣洁的、尊贵的，也是美丽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呢，他穿着朱红衣服，就不但穿得暖。而且穿的什么呢？非常的有气质，非常的圣洁尊贵。我们看到这个概念。还有呢，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看到没有？细麻和紫色布是什么概念呢？是以色列里面都是比较昂贵的，都是那些什么比较高档的，今天我们说的高档的这个材料来制作衣服。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又不是很豪华的。我觉得一个才德的妇人啊，他会什么呢？他勤俭持家，他不是我们今天有些人什么呢？哇，就是什么那个土豪似的，暴发户似的，就是什么稍微有点钱就什么来秀一秀，把自己所谓的那些一定要追求那些什么所谓的高档的那些东西，并不见得是这个女子的所追求的，她是很朴实的。但是呢，她在他这种很朴实的这个资源里面却做出尊贵的气质，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女子。她可以勤俭持家，她可以殷勤劳作，她可以什么在最原始的简单的原料里面做出尊贵的圣洁的荣耀的装饰，这是一个才德妇人。那我们也看到，所以这是什么？对，你看第二十五节是更厉害的，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什么？
就喜笑。
看看，不像我们今天很多女人，你知道吗？叫什么？年纪不大，还没结婚，到结婚，开始跟一个男孩子准备谈恋爱，准备结婚，就开始变成怨妇式的人物，你看到没有？要彩礼，要房子，要高级的东西。啊！你不给我怎么幸福？你看现在的这些女子们，她已经什么？就是哎，我跟介绍一个男朋友，他拥有什么？他有多少套房子啊？他有多少的存款啊？他开什么车啊？然后呢？他什么学历啊？他有什么能力啊？然后呢？他什么？他是谁呀、啊？有时候我们开始很多的关心这个，但是呢，这个女子是什么？她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什么意思呢？她是一个知足的人，她知足在哪里呢？她没有后顾之忧，她是一个勤俭持家，她为未来已经做了一个美好的一个规划，她按照她朴素的生活建立她的一切家庭的需要，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时候，妈妈们，她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已经为家里所有的需要来做准备，然后也为不也不需要为明天就忧虑，也不需要为未来就担心，也更不是什么一味的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荣华富贵，在那里总是不满足，总是不满足。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女人说：“哎呀，老公啊，你赶快再给我赚更多的钱，你一定要给我大牛做马的，再去什么拿更多的钱回来。”哎，我们家这个房子有点旧了，你我们想要买更大的房子。最后什么？那个女人把男人当作公牛，催促你跟我爬，跟我耕地耕田，跟我去爬地去，再跟我去努力的什么赚钱回来。你看到没有？这样的女人得不到丈夫的欣赏，没有办法让丈夫感觉到这个家庭的温暖，感觉到这个女人对丈夫的吸引力越来越少了，所以女人又抱怨了：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男人。为什么呢？因为男人一回家就被你唠叨，一回家就被你什么，这个家里这个东西不好，那个东西不行，那个东西旧了，这个东西不够豪华，没有人家好，同时拿自己所没有的去比较别人所有的，却没有拿自己所拥有的来感恩你的配偶，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导致很多小孩子，跟你讲，很多孩子怎么样呢？就受到父母的影响，所以很多孩子也不知足的，很多孩子不知足。为什么？就因为爸爸妈妈就不知足，特别是妈妈，妈妈总是抱怨，妈妈总是怨天尤人，抱怨上天不够给我好的家庭，抱怨自己的丈夫没有赚更多的钱，抱怨自己的，甚至说我这个人这辈子运气不好，怎么嫁了一个没有志气的男人，或者没有能力的男人，总是变成叫怨妇式的女人，这个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个人，你看更伟大的男人，他说什么呢？你看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你看到没有？这个女子啊，对一个母亲来说，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总是感恩，她感恩上天给她的祝福，她感恩丈夫给她带来的一个祝福，她感恩她的家人给她带来的一些恩赐，她也感恩。你知道吗？我们以前中国人都这样说的。喂，比如说我自己哈，我有三个女儿啊，别人就说：“喂，老师，你几个孩子？”我三个孩子。哇，三个孩子，负担很重吧？我说当然，更重要。但是呢，他说：“哇，那你不是很辛苦吗？”他们会跟我妻子说：“你是不是很辛苦？”就我妻子说：“还不错，其实我们很享受。其实我们三个孩子都是。”至高者赐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呢都是很满意。所以呢，使得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知道，从妈妈的口里面，孩子很少听到抱怨的话，很少听到那种什么不满足的话，很少听到什么那种嫉妒羡慕的话，这个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一次，有两个家庭，夫妻各带自己的孩子去到一个另外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是很有钱的家庭，是大户人家。在哪里呢？在北京的那个外国人的居住区，有别墅，有绿化，有仆人啊，这样。所以这两个家庭呢，都是比较普通的家庭，就去到他们家玩，就一玩呢，哇，发现他们家的哇，那个孩子的玩具房比睡房还大。他很多的玩具都什么都是跟那个真的东西一样大，所以那三几个孩子，那个主人家的孩子跟这个两个客人，就这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好，很开心之后呢，最后说：“哎，我们要走了，我们要回家了。”好，孩子说：“哎，我们再玩十分钟我们就回去了。”很好，你对了。这个时候呢，其中一个孩子怎么说呢？跟妈妈说：“妈妈，这个伯父家很好哦，我很喜欢哦，我们家的房子比他们小很多， 也没有他家玩具那么好，也没有他家玩具那么大，我不想回家了，我想在他们家。好，妈妈怎么说呢？孩子过来，啊，有什么了不起啊？有钱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见得有意义的，我们才不羡慕呢，回家。这是一个妈妈跟孩子说的话。另外一个妈妈呢，那孩子也说，妈妈我也喜欢那个伯父家，很好哦，他们家怎么那么好呢？这个妈妈怎么说呢？孩子啊，我们要为这个伯父家有这美好的生活来感恩，我们很高兴他们家房子比我们家大，他们家所用的东西比我们多，是至高者给他们的祝福，所以我们感恩，要为他们家感恩。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不一样，所以至高者给我们家庭也有我们家庭的美好，所以呢，我们有我们的丰富，虽然我们的房子没有他们大，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玩，但是没关系，每个家庭都很好，好吗？所以我们继续要为这个伯父家感恩祝福，我们也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去了，好吗？孩子们，好的，妈妈，好，我们出发了。我跟你讲这个点，那个产品就明白区别在哪里，两个妈妈的素质就不一样。
不一样。
一个妈妈表现什么？羡慕、嫉妒、恨。你看到没有？是一种怨妇式的，是一种好像极端自卑导致极端骄傲的口气，对不对？所以你的孩子常常听妈妈这样讲话呢，你怎么变成一个有知足的心的孩子呢？但是另外一个妈妈呢，她有满足的心，她为别人富有来感恩，为自己的一般的生活、一般般的生活也感恩。这个时候你发现她生活是，这个妈妈所带出的孩子什么呢？是有气质的，是满足的，是优雅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她开口就发什么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什么法则。哇，这个女子厉害，她对别人的说话，对丈夫的话语，对孩子说出的话语，是都有恩慈的，有仁慈的法则，她有智慧，发出智慧的言语，这个是不简单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什么？这个什么呢？就是一是她殷勤经营建造自己的家庭，不是在物质上建造，不是在家庭财富上建造，更在品格方面的建造，更在孩子们的内在气质跟修养方面的建造。这个是需要内在的，这就为什么最后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看到没有？人看的，对这个女子来说，看的不是外表，看他内在的那个美丽，内在的美丽，你越了解他，你越去深入认识他，你发现越美丽。外表的美丽呢，一眼看去很美丽，看久了也就慢慢平淡了，再看久了审美疲劳了，最后呢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美丽在哪里了。但是如果他里面发现更多的丑陋的东西，你发现吗？这个女子一点都不美丽，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好，这是关于什么？殷勤建造自己的家庭。我们来看什么呢？一个孩子的妇人，她表现出来的，她不只是什么呢？面对至高者，面对她的家庭，她还有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在第二十节，她沾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什么？穷乏人。哇，这才是一个更有才德的妇人，什么呢？他不但能够自我满足，他能够帮助那些穷苦人。哇，这个是在希伯来民族里面来说也好，值得称赞。他不只是，我们知道你让你的小家庭过得美好是没有问题，是应该的，你祝福到你的丈夫，祝福到你的孩子，造就好你的下一代，是有才德的妇人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然而不能停在这里，一个才德的妇人是什么呢？她要去能够祝福到你穷苦人。你看到没有？哎，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你看你们国家领导人哈，一些国家领导人，还有那些妻子们都是做什么呢？他们的文化都很高， 但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常常去做慈善。这个很有趣，你仔细去发现，那些真正的那些国家领导人，特别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看嘛，就说包括广州领事馆也好，你再到美国大那个中国那个什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好，你看那官员的妻子干嘛呢？他们都是很高学历，但他们做什么呢？他们都做慈善的工作。所以你看那些，比如说某个国家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男人们在那里谈论国家大事，女人们会搞什么活动呢？去看过敬老院，看过孤儿院，看过残疾人的学校，看过那些什么，那些有特殊需要的那些特殊疾病的那些儿童服务中心，他们哎，你看这些妻子们就会去看那些慈善的机构，这个很有趣的，为什么呢？其实有一年，我当时在这个广州时候，从一个医院就抱了一个重度脑瘫的孩子，没人要，医生说如果没人抱他，就让他死亡。我记得那一次，我们就正好我们当时的一个长老的妻子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做医生，当时就说跟我说这件事情之后呢，我说哦，我可以为这个祷告，我可以关注这件事情。但是第二天，谁让那个医生找他说，喂，黄医生啊，这个孩子你们要不要啊？黄医生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是跟你个朋友讲了吗？他说我跟朋友讲，就是关注这个孩子，说好，你问你那个朋友要，我们就他就抱走；不要，我们今天开始就不再给他用任何的药，让他自然死亡。哇，怎么回事？都让我来做决定了。后来，那我们是这个考虑呢，不能让你孩子死亡，所以好吧，我们就把他抱出来了，就让他从那个医院救护车把他送到广州儿童医院。那我在广州儿童医院里边去带他，把这个孩子接下来。我觉得接下来很有意思，说，哎，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没有名字，生下来重度脑瘫，一直在昏迷当中。那我们说起什么名字呢？我姓张嘛，我就说那跟我姓呗，叫什么呢？叫张重生。当时医院给他起个张重生的名字，重生就是第二次生命的意思。之后呢，那个医生说，小心啊，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是废物，可能一辈子花你几百万，而这个孩子给你没有带来任何益处，成为你的负担和累赘。我说没关系，是高者的旨意，我们都可以去来安排。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把他放在安宁院。后来我要说的重点不在这里，结果我呢，在广州，在儿童医院住了一个月，医院以后，医生说这个孩子呢，你放在这里很花钱，每天要很多钱，所以确实你就抱回家去吧，死就死，活就活。当时因为他不能够喝奶嘛，我问你爸，所以胃管，我问你爸，孩子需要能够自己喝奶，说我才能带回家，不然我每天怎么给他插胃管呢？后来真的，他放在医院里面，一直让他能够自己吸奶的时候，我把他抱回家去。后来呢，不错，因为当时因为这个孩子牵动了很多人的关注。就后来呢，我几个在香港的朋友，在北京的一些美国的朋友说，好，没问题，把他带到北京来，帮我们申请了一个北京大家叫和睦家医院，是美国医院。他说可以把这孩子带过来看，只要可以治疗，终身免费治疗。好，结果呢，我们当时我的老大老二还没有老三，都很小，我们请了一个姊妹，三个人带三个孩子，一人抱一个去北京。在北京之后呢，就干嘛？就开始。就是看那个美国医院，在美国医院呢，当时看的时候，那个一个加拿大的专家说，很遗憾，这个孩子是不可治疗的，所以我们很想帮助这个孩子，只要能治，我们终身免费医疗，但是可惜不行。好，怎么办呢？那我说，我记得那段时间很有趣到哪里呢？有一天突然有人跟我打电话说，哎，我的英文叫 James 哈 ，James， 我们去某个酒店我们见面，一见面干嘛呢？原来他们带我去到哪里呢？原来是一帮什么呢？是一帮在世界各国在北京领事馆的这官员的妻子，要见这个孩子，要见我们带去这个孩子。他们看到这个孩子以后呢，很开心，然后呢就让我去干嘛呢？把这妻子们在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健身去运动，完之后干嘛呢？带我去了一个环节。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妻子们都干嘛的？都是博士学历、硕士学历，都是领事馆的那些夫人。他们都干嘛呢？他们在做手工。做什么手工呢？原来他们做了一系列给北京各个孤儿院在做的小被子啊、小婴孩的衣服啊、尿片啊。哦，原来这些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些领事馆官员的这个太太们，他们不需要去工作，但他们却自己什么没有吃闲饭，没有在那靠着懒惰的去，只是享受，他们可以在很高级的酒店里面健身，但是健身他竟然去什么在高级的酒店里面在做手工，做干嘛呢？ 无禅的，他说这个是给哪个孤哀院的，这些被子是哪个孤哀院的，竟然就把这些东西就说分别给不同的孤哀院，这是他们完全无条件的。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哎，你看你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很小，老大才两岁多，老爱不到一岁，又抱出这个孩子来很难。但是你知道吗，我把这个孩子抱出来之后，我的家人也是很生气，他说不行，你抱出来怎么办，这个孩子以后没人要了，你就成为你的负担。我说没关系，至高者的旨意更重要，我们要看他的旨意。谁知道你知道吗，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说好吧，不行我们就带回广州吧。谁知道人家一个国际孤儿院怎么说呢，考虑了你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很小，不能给你们压力，请你们把这孩子留给我们吧。真正叫我竟然把这孩子就被他们留在了北京的一个国际的孤儿院，所以就把我们这个负担给接过去。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所以一个真正的才子的富人是什么呢，他是懂得周济帮补穷苦人，这个才子的富人他表现出美好的品德，知道吗，你不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的境界能够有，你能够使滑到什么程度，你可以家里面能够把你生活高贵到什么程度，也到一个程度就不够如此了。但是呢，你要记得你的财富，你的人生的美好是要祝福到你身边的人，祝福到你身边的邻舍，祝福到你的亲人，祝福到你的同胞，祝福到你的国民和那些贫苦人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得到你的祝福，这是个才德夫人的美好的展现。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讲到的这个才德夫人这个方面来行。我们看到那么好了，那么一个才德夫人正念是从哪来的呢，一个才德夫人她的正念是来自什么，哎，不是，就是上面那个上面，好，上面它是来自儿女的成长。大家注意这个是很有趣什么呢，你注意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好，我们说对儿女说你妈妈是个好妈妈，真的就是好妈妈。那个用呢，孩子能够感受到，哦，我的妈妈对我来说，给我带来一生最大的祝福的时候，其实对妈妈是最大的欣慰，很奇妙。儿女说你是个好母亲，你真的是好母亲。如果你儿女都说我妈妈并没有不是一个好妈妈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失败的，很多亏欠的。大家要记得，我尤其是觉得你知道吗，所谓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就是生活艰难，夫妻为了打工对不对啊，都把孩子留在什么家里面。结果有一天那个妈妈跟我说我很难过，为什么，我回家之后我赚了一些钱，我买了最好吃的东西，我买了最好的衣服，回家看我的孩子，只要我的孩子叫我什么呢，叫我阿姨，不叫我妈妈，我好伤心哦。我在外面忍辱负重的，在工厂里面打工也好，我在外面有的甚至有些女士做很高级的，结果我赚了上百万，我再开着很高级的车，我给孩子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补偿他们，回家去妈妈长期在外边不在你们身边，妈妈用金钱用物质来满足来补偿孩子，有益有用呢，效果甚微。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做到一个妈妈的本分。一定要记得儿女的称赞，第二个是什么，丈夫的称赞。没错，丈夫说你好还是真的好，无论你在外面没看到看到吗，很多的时候呢，很多的女子都什么都是租给人看的，当然了也有一些丈夫，我们说但有的时候反过来说不说，有些丈夫是很多的男人的不同哈，有些男人是什么，很多的男人是那种非常糟糕的不同。我们讲一个正常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组成是什么，一个孩子的父什么呢，是得到丈夫的成长。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婚姻给人带来什么，我们可以说是这样的概念，两个完全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文化的这个背景甚至不同的这个嘛成长背景的一个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生活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的末世人，特别到现在我们知道结婚是很多人，但离婚率越来越高对不对，确实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很辛苦，我们发现 最难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好不容易组建一个家庭的，但后来发现什么呢？最容易受伤的，最容易产生怨恨的也是婚姻，这叫爱之深恨之切，所以使得这个世界上带来的一种男女之间的一种悲欢离合带来伤痛也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但是一个真正的财产夫人，她要得到丈夫的称赞，那个是真实从心里来的。当然第三个什么是众人的称赞，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时候因为你的家里的事情别人不知道，但是别人从可以感受到你的家庭的幸福，还是你的家庭的这个貌合神离呢？这个是众人的称赞还是没有？当然只不过什么是在你的儿女跟丈夫的称赞基础上你才是好的。所以我以前我记得很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什么他是被家庭被政府啊评为什么呢？被街道办评为什么呢？家庭叫五好家庭，五好家庭。结果呢后来呢别人去他们家才了解到什么，就他们夫妻两个已经协议离婚五年了，协议离婚五年。只不过呢他们呢为了孩子的缘故，为了里面老人的缘故呢，就一直瞒着呢，一直瞒着呢。所以当时门口挂着牌子什么呢？还是夫妻某五好家庭的一个牌子在那里。发现什么呢？原来什么呢？如果你没有里面那个称赞，可能那个外面的称赞呢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当然我们说最后当然什么，因为什么还有一个至高者的称赞，它是来自至高者的称赞。那个是什么？是因为你的周围的人对你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了它是来自那位希伯来人所敬奉那位至高者对他的称赞。好，大概呢我们这种一点时间呢来让我们明白了一个才德的妇人哈，他所带来的祝福什么呢？就是历史历代的，其实如果你稍微明白一下希伯来人，他常常是你跟一个犹太的女子谈一谈你将来要做过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呢，那他们都会用，首先都会想到这段箴言里面的这段经文，成为他们的一个效法的一个榜样，也成为他们一面镜子，来帮助他们能够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呢，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虽然说是理想中的一个女子，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是没有缺陷的。但是什么呢？就说这段诗歌呢，是什么？成为历史历代的女子们的一个效法，愿意成为一面镜子的一个标准，就是建立一个标杆，成为一个女子的标杆。我怎么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能够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邻舍的祝福，成为你所在的社区的祝福，甚至成为你所在的这个国家的祝福，那个就是历史历代的女子们就有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好，那我们呢就大概这个时间，大家我们就把这个爱下界经文有个基本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祷告，我们再看一看大家有什么一些交流，我们在后面再来交流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希伯来的古代的文学里面，也借着箴言这本智慧书最后的22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用离合体的诗歌的方法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你把一个希伯来的一个才德的妇人惟妙惟肖的来刻画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看到了一个才德的妇人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来自你至高者的那个恩高，使他能够成为丈夫的祝福，成为孩子们的祝福，成为整个家庭的祝福，也成为那些贫苦人的祝福。我们看到了奇妙的品德在他身上所彰显出来，那个尊贵的气质，殷勤的工作，能够使丈夫一生有益无损，使她的丈夫能够在城门口跟那些男人们众长老们在一起谈论美好的事情，绝没有后顾之忧。主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看到了这个何等的一个才德的妇人，让我们都能够对历史历代的女子们来说都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羡慕，美好的一个效仿，也成为历史的男子们所渴望所羡慕得到的一个才德的妇人。我们赞美你，我们有求你来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各自的角色里面尽好我们的本分，能够敬奉那位至高者，因着对他的敬畏在我们里面心生仁慈，心生也美善的东西，知足的心来祝福造就我们的家庭，造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而让我们成为别人门福的管道。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看过我们这美好的时间，也祝福我们其他的交流，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还有哪天要跟张牧师了解的，跟他说